舍己，背起十架，跟从我。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，经过揉、擀、发、蒸，生命重整，彻底改变。您做好准备，付上代价，跟随主了吗？
我是王木星，
我是林真儿，
空中的门训，
馒头的对话，
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。
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，我是木星，
我是真儿。
解经大不同呢，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第七章14到25节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法老心里固执，不肯容百姓去，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，你要往河边迎接他，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，说容我的百姓去，好在旷野侍奉我，到如今你还是不听。耶和华这样说，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，水就变作血，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河里的鱼必死，河也要腥臭，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对亚伦说，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，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，叫水都变作血，在埃及遍地，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，都必有血。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，河里的水就变作血，河里的鱼死了，河也腥臭了，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，埃及遍地都有了血，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。法老心里刚硬，不肯听摩西亚伦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法老转身进宫，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，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。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。
这一段经文好精彩啊，非常的有细节，可以说从文学的效果上，还是从神学真理的诠释上面，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开启。因为我们知道，这是神透过摩西和亚伦带给埃及的第一个灾害，而这个第一个灾害呢，并不是随意的任何的环境的灾害，而是一个刻意而为的水变成血灾害。对于我们人来讲，血通常它代表着生命，同时呢，也是让人觉得会害怕的，因为一旦出血，危及我们的生命。因为血代表了生命，所以一旦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它带给人的就是一种直接的生命的威胁。为什么第一灾要这么去做呢？也是值得我们深深的去推敲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我们知道哈，上帝创造了我们，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主权的。首先，他让水，生命之源，变成了血，从生命到死亡历时的一个转换。本来神造我们是要让我们得生，并且得的更丰盛，每一天靠着他，永永远远与他同乐，与他同行的。但因为人的罪，使我们落在死亡的权势当中，所以第一个神迹就是要让埃及全地的人看到神有审判的主权，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主权的。而埃及全地，大家知道尼罗河也好，埃及全地的河水、江河、池塘，所有的生命之源通通都是归属于神的这个主权之下的。所以神收回了他原本给人的那个生命之源，却让人看到这个血腥无比的罪所带来的死亡的结果，就是一个提醒。虽然没有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命，但是却一下子让人活化的看见了生到死的转变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，我想都不敢想，如果今天我打开我的水龙头，出现的全部都是血红的一个颜色的话，这带给人的冲击将有多大。可惜的就是在这么大的冲击之下，原本人应当是理所当然的赶快回转的，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然的灾害，任何自然的灾害都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。所以他就是告诉埃及百姓说，这是一个神迹，这是一个神的作为，你们要小心了，你们要及时的回转了。 好可惜啊，就在这样的一个宣告当中，埃及全地和法老从上到下没有一个真心想要回应的。
神所对埃及施行的第一灾是水变成了血，而主耶稣所施行的神迹呢是水变成了酒。同样呢，我自己今天在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，耶稣在回答尼哥底母的时候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那珍儿姐，为什么灾生命都是从水而来，那这个水对于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？这两个神迹，主耶稣所施行的神迹和耶和华所施行的这个灾，到底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？
首先相同之处，我们就知道这是上帝的主权向人彰显。神迹的目的就是这是神做的事，这不是人可以干预，也不是任何的自然界的自然现象可以解释的，这是神亲自的作为，这一点是共同的。耶稣基督的第一个神迹要彰显他是三位一体神，他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他拥有一切的权柄，所以他做了这件事。那水呢，我觉得你的这个观察非常好，水是最常见的，它是生命之源，但是它又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平常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永远不会珍惜一些我们所常见的东西，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自然而然的，我每一天接雨水净化了，我可以喝，我可以用，如果没有水的话，我就失去了生存所需要的一些最最基本的元素。但是呢，当耶稣施行神迹水变酒的时候，它代表的是一个最平淡无奇，我们觉得最最平常的日常忽然值得庆祝了。它是一个质的飞跃，原本我们的生命因为脱离神之后已经没有了任何可值得庆祝的地方，它就是已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，但是我又不得不拥有它的一个活着的这个状态。但是耶稣在一个婚礼之上把它变成了最最甘美的酒，而且是所有的酒都比不上的那样的纯美，表示说只有神来介入的生命才有转圜的一个可能。但是当水变成血的时候呢，刚刚我已经说了，它就是表示说我们的生命到死亡的审判呢，是我们自己远离神所带来的。而这个远离神带来的一件事情，虽然在我们看来是失控的，但是仍然在上帝的主权当中，是神许可临到我们的。这个水变成血，预表着神的审判，一个生命变成死亡的一个过程，但同时它也是神救恩的开始。因为我们曾经说过，在伊甸园里面，神说我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的那个时候，当人真的要去经历这个死亡的时候，其实背后仍然有神莫大的恩典。你想，如果一个人在永永远远活着，却永永远远与神隔绝的状态，这多么可怕！因为这是地狱的状态。撒旦就想我们和他一起下到地狱那个深坑当中，与神永远的隔绝。但是神允许死亡临到我们，给我们开启了第二次机会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死亡的恐惧和威胁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要思想到底我活着为什么，我该怎么活，我该怎么样及时的回转，因为我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时候，我该怎么样及时的回到神面前。而且同时神也把我们的苦难放到了我们面前，让我们知道说你是不会无止境的苦下去的。对于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说，死亡真的是一个恩典，因为它代表着我们的新生的开始，新天新地的降临，以及那个复活的新生，直涌到永生的那一份与主相亲的那个爱和关系，是从此以后真正值得我们去追求和盼望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两个神迹，虽然有它共同之处，但是是同样的一个救恩的呼唤，提醒人说你们要及时的回转，因为生命在他的手中，复活在他，生命也在他，如果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
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23节，法老转身进宫，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。我在想，这要是我的君王，我得多失望，我得多生气，我得多不满呢、啊、你的百姓都已经没有水喝了，那大家知道水是我们生活最基本的供应嘛、如果没有水喝了，身体马上就会枯竭，生活的质量 会大幅的下降。可是作为一个君王，他这个时候却不在乎我的百姓没有水喝，不放在心上，然后转身进宫去了。哇，我在想，如果这是我的君王，我咬牙切齿，你是什么？你凭什么当我的君王？所以法老不把这事儿放在心上，其实也映射出来，我们今天如果以人为我们的主，你会发现他们不把我们的疾苦、我们的挑战、我们的困苦放在心上，但是神却不一样，因为主耶稣历经了所有的挑战、黑暗，只为了能够更好的体恤我们，这才是真正的君王该有的样式。反正法老这样的君王，我希望我永远遇不到，可是我天天都遇到。
是，其实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法老这一颗刚硬的心。从开始讲出埃及记，我们就一直在强调一个主题，就是拒绝比软弱更可怕，拒绝比软弱更可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会发现人心的刚硬就会拒绝任何警告、警示、提醒，甚至是神都已经把一个这么大的灾放在我们面前了，我们根本不在意。其实你发现人拒绝的心啊，跟环境没关的。所以很多弟兄姐妹都说，哎呀，我现在不信神是因为我现在这个环境太糟糕了，他改变我的环境我就会相信他了。你就会发现好多在苦难当中、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的人，以为说只要神听他的祷告改变他的环境，他就会迎接神进入他的内心，这是一个撒旦的谎言，这也是你自己的借口。因为环境无论是好坏，都不会改变我们内心深处到底是要迎接神还是拒绝神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发现，任何时候当我们能够解释，包括很多的弟兄姐妹说，哎，我不相信神迹，我相信科学，就是我告诉你，今天即便科学也验证了上帝的存在，你要不信还是不信。因为拒绝是一种内心深处、灵魂深处的与神隔绝的一个自然选择，你想要拧着它去扭转它是另外一个神迹的介入，就是你要向神说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我必须要承认我自己是个绝望的人，我必须要承认说除了你之外别无拯救，这一刻你就是迎接他的，你在你自己的软弱当中迎接他，那他对你的扭转就远大过对环境的扭转。
是，而且大家会在我们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慢慢发现，这十灾啊，神每一次七天就停止了，其实这是怜悯。哎，神可不可以让每一灾一灾一灾叠加，让前一灾没有消失的情况下下一个灾难就来，那对于百姓而言那是一个多么大的痛苦。可是神去怜悯他的受造物，就像我们上一周说的，歌利亚他也爱，恶人他也爱，因为都是他所造的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耶和华击打河水满了七天，他就停止了这一灾，当然接下来还会有一灾一灾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人心的刚硬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地意识到，我们的神不是不爱，他给足了我们机会去悔改，可是当我们像埃及的法老一样刚硬的时候，对不起，审判同样会临到，因为他是公义的。
所以今天从这一段的经文呢，也一定要学个功课，就是你千万不要去忍受自己的苦难，然后接着继续去犯罪，一定要及时回转到神的面前。千万记住了，拒绝比软弱更可怕。
好，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，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，
拜拜。
恳求救主格外垂怜，倾听我祷告，既有别人蒙主垂听，莫把我忘掉。亲爱救主，我谦卑照，莫把我忘掉。匍匐在你恩座台前，